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9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亚太涉及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显示，非建制派不仅获得在立法院的关键少数否决权，更改变了立法会和香港的政治版图，本土自觉力量的迅速崛起形成与建制派和泛民三方分立的事态；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朝鲜公开播出导弹试射的视频，韩国在南北边界附近进行实弹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的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中国，不承认裁决的结果。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奥巴马总统对亚洲的之行。奥巴马在结束了在北京参加的在杭州参加的20国峰会之后呢，到了老挝。奥巴马总统呢星期二表示，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的程度比过去几十年都更高，而且亚太地区在未来将更加重要。奥巴马在访问老挝期间说，美国对亚太地区感兴趣，这并不是新闻，不是昙花一现，这反映了根本的国家利益。奥巴马的讲话反映了美国政府重新平衡对外政策，将重点放在亚太地区。奥巴马列举了一系列支撑这项外交政策的原则，包括强调维护人权以及每个国家主权的必要性。他说，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该遵守同样的规则，各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贩卖人口和气候变化等较大的问题。奥巴马保证将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通过，称这是亚太再平衡的核心支柱。他说，如果该贸易协定推动失败，将带来经济后果，并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批评人士说，该协议将减少美国的就业机会。奥巴马星期二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在万象举行会晤，宣布了一项三年计划，向老挝提供$9000万，帮助老挝对未爆炸炸弹进行全国勘查，清除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军投下的没有爆炸的炸弹。在向老挝投掷的220万枚炸弹当中呢，大约1/3仍然没有爆炸，这个遗留的威胁阻碍了老挝的发展。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老挝的在任美国总统，他说，考虑到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历史，我相信美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老挝疗伤复原。老挝目前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轮值主席国，他的人权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批评。奥巴马和本扬沃拉吉在星期二的会谈当中指出，通过坦率和公开对话来缩小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这样有诸多的益处。奥巴马这个星期将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他将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并在星期四离开，这是他任内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亚洲之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表示，对于他先前使用粗俗言辞被认为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个人攻击，他感到遗憾。下面是格林的报道。
杜特尔特的言辞导致在东南亚国家联盟老挝峰会期间，他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被取消。
He regrets that his remarks to the press have caused much.
杜特尔特对于他先前对新闻界说的话造成许多争议感到遗憾。他在声明有意谋求独立的外交政策和促进与各国关系的同时，也表示深切遗憾，并表示非常尊敬和亲近奥巴马总统和我们两国之间持久的伙伴关系。
在星期一启程前往老挝之前，杜特尔特警告奥巴马不要在菲律宾打击贩毒分子问题上教训他。自从他今年六月上任以来，已经有2000多人在打击行动中被打死。杜特尔特在对记者讲话时使用了一个常用于谩骂对方母亲的菲律宾宾语词语。奥巴马一开始对杜特尔特的言辞没有在意。奥巴马在中国举行的记者会上称杜特尔特是个富有色彩的人。杜特尔特在竞选菲律宾总统期间许诺要消灭菲律宾的非法毒品贩运，但他造成众多死亡的镇压行动使许多人权组织感到震惊。他为打死那么多人提出辩护说，他只是遵行那些选举他担任总统的人的意愿。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我们都知道二十国峰会呢在中国的杭州已经落下了帷幕。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参加了这次峰会，他对这次杭州之行呢感到非常满意。普京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从未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难为过他。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让普京放松心情做客访问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离开杭州之前，星期一在他下榻的酒店举行小范围的新闻会，总结他的这次中国行。普京称赞中国充满热情，组织召开的这次二十国集团峰会高效，富有成果，让人心情舒畅。普京说，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十分友好互信，习近平从来没有要求他评论过南中国海问题，从未邀请他参与南中国海事务，从习近平口中也从来没有听到他提到过类似的问题。普京说，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有自己的立场。普京再次强调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坚持的不偏不倚和不参与的立场。普京说，地区之外的第三方参与其中不会有建设性，参与当地国家有关南中国海的争执不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在海牙国际仲裁庭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中国。普京说，俄罗斯与中国站在一起，不承认裁决结果不是出于政治因素，而是因为法律原因，因为作为争执的一方，中国没有要求仲裁庭裁决，仲裁庭也没有听取中国的任何陈述和立场，也就谈不上裁决的结果具有公正性。针对马上将开始的俄罗斯与中国将在南中国海所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普京说，相关演习不会触动任何一方的利益，但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带来好处。普京还期望改善俄美关系，称美国是俄罗斯极其重要的伙伴。他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非常细致深入，双方都能明白对方。日本作为西方七大国成员，支持乌克兰，并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日本首相安倍去年访问基辅时，也宣布了一些援助项目。普京透露，他同安倍会晤时提到过乌克兰问题，但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不会影响俄日拉近关系。普京还特别称赞安倍为发展两国关系所提出的一些建议计划非常重要，很有吸引力。多年前曾经在克里姆林宫担任普京智囊团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巴普洛夫斯基说，环顾全球，现在能够热情接待普京访问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恰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普京访问时 能够让他放松，让普京心情愉快的国家。分析人士说，执政时间之长，几乎能与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相比的普京，在最近几年，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普遍受到西方国家的冷遇，但在中国却正好相反，普京不会遇到在西方遇到的那些抗议活动，被允许能够与普京见面的媒体记者不会提出让他不愉快的尴尬问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赶出了八大国俱乐部，许多国家都不愿意邀请普京正式访问，普京去西方旅行以及与西方领导人见面也不像过去那样自信，但普京在中国却不会遇到那些压力。尼克里斯基说，我觉得普京以前去西方国家时更加自信一些，他那时知道每一次出访，每一次高层会晤都会对俄罗斯，对他自己的政治未来带来好处。对普京非常重要的是，去那些西方国家的访问都被媒体，特别是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这对普京的形象有很大的帮助。但现在普京同西方领导人会面时却很紧张。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举办了2014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普京当时受到批评，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并在会场受到冷遇。普京没有等到峰会结束就提前回国，为了支持普京参加那次峰会，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当时派出了多艘战舰前往澳大利亚附近海域巡航。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互联网说，八两年前的澳大利亚与这次中国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相比，已经今非昔比，俄罗斯从流氓国家待遇变成了会场上的第一号客人。俄罗斯官方塔斯社采访的多位俄罗斯学者评论说，与去年土耳其和前年的澳大利亚峰会完全不同，杭州峰会的气氛让俄罗斯感到非常舒适，俄罗斯如同在家里一样。杭州峰会上，普京忙于同各国领导人会晤，俄罗斯不再受到冷淡孤立，这让俄罗斯重新感到又回到了大国俱乐部。这次杭州峰会也被俄罗斯官方宣传机器当成一次重要的机会积极利用，把俄罗斯渲染成为再次挺直腰杆，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关键成员。俄罗斯官方电视台从杭州发回的报道，把这次峰会的气氛描绘成普京几乎成为会场的核心，别国领导人都追着想同普京会面。许多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一方面把普京在杭州所受到的礼遇与美国代表团遭遇的事件相互对比，另一方面强调美方主动提出奥巴马总统会晤普京。前科克勃退役将军，目前是博客作家的康达乌洛夫说，他怀疑俄罗斯媒体杭州峰会的一些报道是否真实，比如说奥巴马主动提出会晤普京，但这显示出普京周围的权贵和官方媒体的不自信和自卑感。其他的一些评论认为，乌克兰局势最近紧张，以及不久前结束和俄军又刚刚开始的在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大规模军演，其中的一个目的可能是让普京在杭州峰会会场被人重视。与此同时，乌克兰议会刚刚发表的一份声明，呼吁二十国集团峰会关注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以及俄罗斯关押一批乌克兰政治犯的问题。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说，这次杭州峰会显示乌克兰在世界上有许多朋友在为乌克兰说话，乌克兰的利益没有被人出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杭州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说，两国关系受到了复杂因素的干扰，双方应排除干扰，使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安倍在大约30分钟的会谈中就 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的局势，对中国公务船的活动表示谴责，称其异常活动令人极其遗憾。安倍要求中方保持克制。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磋商，尽早建立两国防务部门间的海空联络机制，以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意外冲突。此外，安倍还提议在11月与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再次会晤，习近平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另一方面，朝鲜无视国际社会对其最新弹道导弹试射的强烈反应，公开播出导弹实验视频。与此同时，韩国炮兵在南北边界附近展开实弹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星期一从东海岸的黄海南道基地向日本海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国际社会对此反应强烈。朝鲜这次最新弹道导弹试射正值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之际。星期二，朝鲜官方电视台播出了这次最新弹道导弹试射的现场画面。播音员以特有的语调说：“
朝鲜人民军全国参政官一心，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现场指导了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化成炮兵部队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演习。”
分析认为，朝鲜此举是对这次 G20 峰会没有邀请金正恩，而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座上宾所做出的反应。在另外一方面，韩国谴责朝鲜最新弹道导弹试射的同时，星期二在距首尔东北方50公里的靶场举行炮兵实弹演习，演习动员了约700名军人、31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22门大炮。
我们希望这次演习有机会向世界展示大韩民国地面部队精良的武器系统，为国防工业的出口做出贡献。我们还希望我军将得到公众更大的信任。
预计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二开会讨论朝鲜再次发射导弹一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回归以来最重要的第六届立法会选举，9月5号在反对特首梁振英连任、本土自觉甚至港独的争论中结束。这次投票率创下新高，选民高达220万的选举不仅确保了非建制派在立法会的关键少数否决权，更改变了立法会和香港的政治版图，令急速崛起的本土自觉力量形成与建制派和泛民三方分立的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回归之后维持了近20年的泛民对建制约6-4的政治生态，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之后被打破。因主张本土、自觉甚至港独的力量在过去一年内迅速兴起，并在选举中表现不俗，取得6个席位，获得约 19% 的选票，令本土自觉派从泛民中切割自立，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形成建制、泛民和本土自觉4:3.6比1.9的新政治版图。有分析表示，政治路线与传统泛民不一样的本土自觉派这次选举获得40万选民的支持，表明选民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为香港带来变革，尽管其政治主张包括敏感的民主自觉、二次前途、永续基本法等让北京和港府感到不悦的诉求。香港理大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在星期二《苹果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中表示，主张本土自觉的当选人虽然受到不少怀疑和批评，但是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理念得到了选民的认同，这才是港府、中联办和北京应当面对的问题。钟建华表示， 本土和港独思潮的涌现和急速扩散，是北京对港政策长期错误以及梁振英斗争策略激化和打压而成。希望北京及港府不要自欺欺人，应当将对港政策和管制策略加以改弦易辙。有线电视星期二报道，亲北京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本土自决派候选人高票当选，反映市民对现届政府及特首相当不满，相信中央考虑下届特首人选时一定会评估到这点。他认为本土派当选人与泛民的诉求不同，他们入议会后未来能否合作，北京会采取观望态度。香港专栏作家、政治评论人士桑普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本土自决派不仅代表自决、自治、建国甚至港独思潮占据政坛，并会激发更多的年轻世代接受他们的主张。他说，
肯定会有这个促进的作用，他们这些政治素人的声音曝光率会增加，肯定的，抗争的烈度会比上一届更严重，而且跟街头运动的社会的抗争者会连成一线，追求自觉跟讲说呼声是越来越高，这个趋势我觉得有点是不可逆转的。
曾是战中义务律师团成员的桑普表示，在未来几年，因被指提倡港独而遭剥夺立法会参选资格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将提出选举澄请和司法复核，这也会一直成为外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继续炒热港独议题。他说，
梁天琦也在想提出那个选举澄请跟司法复核跟政府在打官司，为什么要剥夺掉他的那个参选资格，这种新闻这种烈度会继续的发酵下去，在未来的四年里面，我觉得说是成为一个主要的香港的政治议题。
为多家媒体撰写专栏的桑普表示，新科本土自决派议员不仅会增加立法会对政府的抗争性，即使是传统泛民世代交替新当选的议员，他们的抗争性也明显比上一届激烈。他说，
不论新自决或者本土派或者说传统的泛民跟政府之间对立也会加强，即便说传统泛民在民主党方面，许志峰基本上是抗争非常常客，其他比方说你看到李兆坚啊、林卓廷、陈淑庄、毛孟静、杨岳桥等等人都基本上是比较激进的，所以你就算在泛民里面也有变化的趋势。
对于有外界担心未来立法会内本土自决派与泛民间会出现协调困难甚至内战等问题，桑普表示他不会太担心，相信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抗争手段不同。他说，
我不太担心，因为那个主要问题的表决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分歧的，只是他们可能基于个人的因素或者说历史的因素，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快有一个聚合的力量，如果有一个新的沟通机制来取代，我很鼓励的本土人士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也在重要议题上互相的去沟通跟磨合，在政治上有一个团结的力量。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多得三席，尤其是六位本土自决派当选，表明选民对港府和北京多有不满，不过特首梁振英周二上午却对媒体表示，这次选举好明显部分反对他连任的议员没有当选，有意见认为有相当一部分选民不满泛民议员过去的表现，一向也不投票给建制派候选人，故选择投票给非建制或非泛民候选人，造成这次选举结果。在被问到是否担心本土派议员在议会中提出港独问题，梁振英重申，香港是国家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一定限制地位，所有涉及港独问题都会交由律师处理。本身也是律师的桑普表示，很明显特首梁振英的表述是回避造成这次选举结果的真正原因。桑普认为，港府和北京应当正视港人的选择，寻找解决香港问题的真正原因， 如果继续打压本土派或者港独思潮，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他说，
那如果说越打压，这个港独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过嘛，就是说对于香港的赤化没有改变过，跟林清丹没有看到希望，那这个地方也是激起了这个思潮。
据港媒报道，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在总结选举时表示，如果北京仍采用打压手段对待香港的民主发展，是极不明智的做法，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中央要释出善意，应该首先处理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一就立法会选举表示，注意到选举期间个别组织和参选人利用选举平台公开宣扬港独，重申港独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也不符合广大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在立法会内外任何形式的港独活动，坚决支持港府依法惩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当局呢对于媒体的最新的管控。中国的新闻监管机构广电总局近日发布通知，禁止新闻媒体播出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娱乐新闻，同时要求新闻内容不得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或炒作明星情感纠纷。下面是宁海的报道。
广电总局的这份通告称，各个新闻平台包括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在内，要确保各自的社会以及娱乐新闻报道内容必须坚持主流思想和传播正能量，禁止播放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调侃崇高精神和追捧西方生活方式的新闻，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坚决防止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坚决防止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外媒报道分析，中国此举显示当局对媒体的审查将更加严厉。路透社分析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启了对媒体前所未有的严格管控，任何不反映中共领导人立场的观点都会受到整肃。中国有关当局已经下令限制效仿国外的电视秀，并对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谣言者予以严厉惩罚。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此次北京方面的禁令是对意识形态监控的加强版。胡平说，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愿望，互联网常常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以前当局对一些不喜欢的信息、不符合主旋律的东西只能事后删除，现在采取一些技术上的措施，从政治上来封锁互联网的传播。中国人大也加入了党管媒体的大合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一篇报道称，中国人大本周出台的一份法律草案要求电影工作者要具备出色的道德诚信。据报道，人大本周一开始第二轮分组审议该草案。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初审是在2015年10月下旬。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通过简政放权、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电影产业化水平。审议中，多位委员都提到了中国演员天价片酬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影视剧演员片酬屡创新高，由于缺乏合理的定价标准，在业界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前段时间王宝强离婚事件在中国网络媒体上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广电总局此次颁发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要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目前尚不清楚广电总局上述通知是否针对王宝强事件。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表示，当局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斗争。
这个事件在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网络经过大量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之后，它完全盖住了当局正在宣导的一些内容，包括G20 杭州的会议，还有就是正在进行的奥运会。我想就是说，对于当局来讲，就是说如果过分的去关注娱乐事件和报道娱乐事件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 想要倡导或者传播的信息的发布。
此次广电总局的通知还强调，广播电视社会类新闻不得实施制播分离，社会制作机构不得制作社会类新闻，即在电台电视台播出的社会类新闻只能由电台电视台制作。通知还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不能制播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对违反规定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的播出机构将采取处罚措施。广电总局近来动作频频，一连传出禁韩令、封杀韩星出演的节目、戏剧、广告等，实施演员打分制、抑制演员天价片酬、限同令等。此次针对新闻发布通知，要求社会娱乐类的新闻禁止追捧明星和网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明确要求媒体遵循党的方针路线，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宣传机构和网络监控机构，正能量正在成为受欢迎的新名词，泛指令人振奋和宣扬爱国主义的内容。独立媒体人温迎超说，
最近在三五年这方面是不断的加强，并且它这个控制是更加的精细化和精确化。精细化就是事无巨细他们都要控制，那精确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为了特定的目的，可能就是说会做一些宣传方面的编排。例如在南海仲裁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突出了赵薇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的问题。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这种宣传审查加强控制精确化精细化的一个表现。那这次王宝强事件来讲，其实在过往其实当局很多时候是要借娱乐事件来掩盖一些政治上的丑闻，或者说是一些外交上的纷争。例如刚才提到的赵薇的电影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被强化突出，但是有些时候当局又不希望就是说这些娱乐事件过分的喧宾夺主，而掩盖了他们想传播的信息。总体来看，他们就想就是说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都能按照他们的意思非常精确的去达成他们宣传的目的。
美国之音宁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局势。历时一天的阿富汗喀布尔袭击结束，三名攻击者被安全部队击毙。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阿富汗安全部队表示，星期二打死三名武装分子，结束了晚上在喀布尔市中心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激进分子袭击，有六人受伤。袭击结束后，喀布尔警方调查部门负责人弗莱多恩·奥贝迪向记者介绍了袭击的详情。
有四名暴乱分子参与了这次袭击，其中一个人在一辆装载着炸药的汽车中丧生，另外两人在一座建筑中被警方特种部队打死。我们只有六个人在袭击中受伤。
警方表示，有42人被从一栋住宅建筑中安全救出，包括10名外国人。这座建筑和喀布尔市沙赫尔闹地区的 CARE 国际慈善组织有关系。警方说，这次袭击开始于星期一晚上，当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汽车炸弹爆炸，随后发生枪战。阿富汗特种部队迅速包围了这一区域，并且与武装分子交火。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枪战于星期二早晨再次开始，阿富汗安全部队打死了所有参与袭击的人。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谴责，称这次袭击反宗教、反人类信仰且反人性。他发表声明说，阿富汗正与我们的邻国受过训练、得到指导、支持和指示的恐怖分子交战。阿卜杜拉是暗指邻国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谴责巴基斯坦，特别是巴基斯坦军方机构秘密支持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暴乱。伊斯兰堡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和俄罗斯今年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几天后将拉开序幕。这次演习将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中将针对被假想敌占领的岛礁实施海上和空中 登陆作战演练。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 G20 峰会上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要彼此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五艘军舰星期天离开母港，启程前往中国广东的湛江军港。这批军舰将参加9月12日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活动，演习将会持续到9月19日结束。中国与俄罗斯每年都要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去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今年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的地点首次选择在南中国海地区。在这次联合演习的最后阶段，两国海军舰队编队将会针对被假想敌占领的岛礁实施空中和海上登陆作战演练。俄罗斯军方说，这是双方所举行的第五次联合海上演习，类似的演习可巩固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对抗来自海上的不同威胁。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新闻发言人说，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军演将在15日进入高潮，演习的其他科目还包括对海上目标实施导弹和火炮攻击、组织联合护航、搜救以及营救遭到劫持的民用船只，在舰队停泊的锚地组织联合防御，利用双方舰队的防空系统搜索和辨别空中目标。双方还将演练联合反潜作战以及搜寻救援失事的潜艇。此外，双方还将在湛江海岸和空中地区举行一系列演练活动。俄中海军今年曾多次组团互访对方，为这次演习做准备，但双方迄今仍未宣布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演习的具体海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目前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些岛礁声称拥有主权，这次演习的地点是否在有争议的海域引人关注。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认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走近，但不能说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利益一致。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演习，虽然让外界看起来有针对性，但不能被理解成为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科诺瓦洛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无法提供中国所希望的那些支持，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台湾的经济联系现在越来越紧密，几乎已用不着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有其他的俄罗斯学者认为，双方每年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区域轮流在各个舰队辖区内举行，今年的海上联合演习轮到了中国南海舰队负责海域。在俄罗斯舰队启程前往南中国海地区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天在杭州会晤了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双方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互动，落实两国所达成的一些协议。他特别呼吁普京应该更全面地加强在所有领域的合作，两国应更进一步地彼此提供政治支持，支持对方捍卫国家的主权。科诺瓦洛夫认为，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主要是想达到一些政治目的。科诺瓦洛夫说，通过演习，俄罗斯和中国能向世界展示这两个国家正在一起在海上举行联合演练活动，这种联合行动或许能引起某些国家的关注，会让这些国家很在意。这次前往南中国海参加军演的俄罗斯海军编队包括两艘大型反潜舰、一艘大型登陆舰、一艘油料补给船和一艘拖船。由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所建造的大型登陆舰，2005年曾在中国青岛附近参加过当时的中俄联合军演活动。这艘登陆舰也参加过同美国海军以及同印度海军的联合军演活动。两艘大型反潜舰过去曾分别与日本、印度和中国海军举行过联合演习活动。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美国选举系统的再次安全的再次敲响了警钟。这个警告聚焦于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投票人登记系统。俄罗斯又一次成了嫌疑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在最近的网络袭击中，黑客获取了近200,000伊利诺伊州投票人的个人信息，但是官员们称并没有投票记录被篡改或删除。亚利桑那州官员表示，他们的系统没有被入侵。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詹姆斯·安德鲁·里维斯通过 Skype 表示，如果俄罗斯是黑客袭击的幕后黑手，这可能是对11月大选的预言，或者仅仅是为了破坏信任。
俄罗斯的目标之一就是给竞选过程制造不确定性、怀疑和担忧，尽管他们被抓到了，也还是有助于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的近期目标是要让美国人对选举进程是否安全感到不确定。这么看来，俄罗斯人做得还不错。
选举由本地官员来运作，而非联邦官员。全美共有7000多个地点，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设备和程序，所以专家们表示很难做到广泛的干扰。不过，美国圣母大学的蒂莫西·卡罗内通过 Skype 表示，一些胜负难分的角逐可能会受到不良影响。
我感觉全国范围会有一些竞选遭遇网络攻击的问题，或是投票结果受到网络攻击的连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法律手续，那会花费不少时间。
专家称安保正在改善，同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系统的缺陷。今年有近3/4的美国选民的选票会有纸质副本，以防出现欺诈的质疑需要查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宣告投票系统对于国土安全来说是关键的基础设施。
那将使联邦政府和政府里的专家们在发现网络入侵、帮助这些网络的管理员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距离选举只有几周的时间，专家们注意到并没有多少时间来大大的加强安保。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聚焦台湾，台湾民间团体将前往纽约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台湾范律立委表示，中国当初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进入了联合国，因此呢，台湾应该持续努力，不要气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83.2%的台湾民众支持加入联合国。
民意呢？那超过80%以上是超越党派，不是只有支持民进党的人民，那个是几乎是全体一致的。
蔡明宪还说，依照联合国宪章普遍性参与以及人民自觉的原则，台湾2300万人民不应该被联合国排除在外。2016台湾加入联合国宣达团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前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表达诉求，同时也计划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及波士顿等城市与友好台湾的人士进行交流，争取支持。台湾外长李大为曾经在立法院公开表示，推动入联不是新政府的首要工作。台湾社社长张业森认为，如果外交部持续这种态度，将无法忍受李大为继续担任外长。台湾于2008年举行了民进党提出的入联公投以及国民党提出的反联公投，不过这两项公投都因为投票率没有达到50%而失败。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中国当初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进入联合国，所以台湾应该持续努力，不要气馁。
从1949年到1971年花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所以台湾很多人讲说啊，我们那么多年努力好像看不到成果，如果相较一下啊，跟中共过去也是花了20年才有机会进入联合国，那我们这样的努力，我相信有一天也是会开花结果的。
罗志正委员还表示， 有关加入联合国的活动，政府也许在现实面上有一些困难，不过不妨先由民间团体带头推动。台湾前台联党立委周尼安表示，今年开始推动台湾入联是最好的时机，蔡英文总统应该大力推动。
民进党是完全执政，包括行政立法这个部分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之前的陈水扁总统也没有这样子的光景。
周尼安还说，目前国际局势对台湾也有利，中国近来不断和周边国家发生冲突，不仅凸显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也有助于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两岸关系改善，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同时也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蔡英文总统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两岸官方沟通管道已经中断，台湾今年是否仍然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引人关注。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13号召开，台湾友邦从1993年开始多次在联大总委员会议当中提案台湾参与联合国，不过最后都没有被列入正式的议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日前率团在梵蒂冈参加德蕾莎修女封圣仪式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当面向教宗方济各发出访问台湾的邀请。陈建仁还表示，台湾与梵蒂冈的关系是爱与核心价值的联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教宗能够实现访台，那么台梵关系将可保无恙。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陈建仁梵蒂冈当地时间9月4号上午在参加德蕾莎修女封圣仪式前受到了教宗方济各的接见。陈建仁向教宗表示，他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人民和天主教教友向圣座致以崇高敬意。他说，我每天都为台湾、教宗以及世界和平祈祷，并竭诚欢迎圣座择期访问台湾。教宗没有直接回应陈建仁的邀请，但表示会为台湾人民祈祷。陈建仁一行此次出访梵蒂冈备受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这是台湾为避免失去其在欧洲唯一邦交国所做的外交努力。多方迹象显示，北京可能已与梵蒂冈就建交达成了初步协议。旅美华人牧师、台湾民报专栏作家郭宝胜此前曾几次疾呼台湾政府应高度重视中梵建交可能对台湾外交带来的巨大冲击。他也呼吁陈建仁借此次参加德蕾莎修女封圣典礼的机会邀请教宗访问台湾。他说，
我觉得这个这次那个访问呢，而且邀请那个教宗本身呢就已经有个好的开端，就是他可能会延缓，就是说建交。如果教宗真的到台湾，那这个台湾关系肯定就非常稳固，然后不会什么变化，它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此次出访梵蒂冈的，除了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和夫人外，还有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和国安会副秘书长曾厚仁。郭宝胜认为，这显示出台湾方面真正意识到台梵关系出现了危机，要与北京进行一场外交的拉锯战，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台湾官方一直淡化北京与梵蒂冈建交可能对台湾外交造成的冲击。台湾外交部多次表示，台湾与梵蒂冈的关系稳固。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也在出发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台北、梵蒂冈和北京三方之间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不过，旅美华人牧师郭宝胜认为，目前教廷与台北和北京同时保持某种形式关系的任何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如果中梵建交，北京必定会要求教廷切断与台北的外交关系，而台梵断交将会给台湾带来雪崩式的后果。郭宝胜表示，此次陈建仁提出台湾与梵蒂冈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说法， 也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说，
这样的话就是跟那个中国跟梵蒂冈的关系就区别开来。你如果跟中国建交，现在是跟践踏尊重自由、践踏人权的这样一个魔鬼政权，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他要掌握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优先的话语权，这样的话才有可能阻止这个梵蒂冈跟中国呢建交。
陈建仁九月四号晚在罗马设宴款待神职人员和台湾侨界人士，他在致辞中表示，台湾与梵蒂冈都坚持宗教自由和慈悲良善的理念，强调民主、自由、人权、人道的重要性。他说，台湾与教廷合作，在全世界发扬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的普世价值，这是一个爱的联盟，是一个核心价值的联盟。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对于很多人来说，她是加尔各答的德雷莎修女，而她的真名是雅格尼斯·冈沙·博扎丘。她在9月4号被封为圣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来带您了解一下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传奇一生，看他如何穷尽一生帮助最不幸的人们。
穿着经典的带蓝色的白色纱丽，特蕾莎修女开启了仁爱传教堂，来帮助加尔各答街头的穷人。不久之后，这个慈善机构遍布全世界。尼西修女是华盛顿东南区维勒街上仁爱传教堂的四名修女之一。除了周四，我们每天都会提供食物，修女来煮饭，一些志愿者会来派送。有些时候修女们想要去派送，那么志愿者来煮饭，修女去分发。我们每天早晨八点半开始煮饭，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开始祷告，之后将开始派送志愿者准备好的餐食。在过去五年里，圣彼得克莱福尔教会成员休斯顿罗宾逊从一开始每月做一次义工，到现在每周一次。
大多时间我煮饭准备食物，现在我还清扫，在结束时我要拖地。
罗宾逊说，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看他如何对待那些弱势群体。特蕾莎修女是弱势群体的声音，现在她的声音依然通过像罗宾逊这样的志愿者在传播。
对我们来说，特蕾莎修女依然活着，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做一名天主教徒，她尊重那些穷之又穷的人，这是我们也应该做的。我们该尊重每一个人，不轻视任何一个人。
2003年，已故的教宗保罗二世为特蕾莎修女受服，然而在一些人视他为国际慈善大使，被世界领导人尊重和数百万人拥护的同时，其他一些人批评他挪用资金并利用工作获取声望。迈克尔·维扎克是美国天主教大学宗教仪式学的副教授。
批评确实存在，教堂也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然而教会认为这并不能掩盖他所作所为大多为善，而且为其他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他也为伦纳德修女这样的人树立了榜样。1981年，在特蕾莎修女前来为这个中心开幕时，伦纳德修女见到了他本人。
他的传奇对我来说意味着善良仁慈的姐妹，是上帝的爱普照世界。
特蕾莎修女如果还活着的话，将是106岁了。她留下的教堂给需要的人提供食物，保护那些无处可去的怀孕妇女，并有一个项目帮助小学生做功课。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表示，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的程度比过去几十年都更高，而且亚太地区在未来也更加重要。奥巴马总统在访问老挝期间说，美国关注亚太地区，这不是新闻，也不是暂时的，这反映了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奥巴马的讲话反映了美国政府再平衡的政策，把战略重心转到亚太地区。奥巴马总统星期二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在万象会晤，宣布了一项三年计划，向老挝提供9000万美元，帮助老挝对未爆炸弹在全国进行勘查加以清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在老挝万象出席东盟峰会期间会晤，他们表示应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围绕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两国领导人对中国在那里扩大海上活动都表示关注。共同社说，杜特尔特总统表示，将来必须要在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海牙裁决框架内解决问题。安倍表示赞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杭州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习近平说，日中关系受到了复杂因素干扰，双方应该使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安倍在会谈中就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的局势，对中国公务船的活动表示谴责，说这种活动令人极其遗憾，并要求中方保持克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表示，对于他早先使用粗俗的言辞被认为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个人攻击，他表示遗憾。杜特尔特的言辞导致在东南亚国家联盟老挝峰会期间，原定奥巴马总统与他的会晤被取消。阿富汗安全部队表示，星期二打死了3名激进分子，结束了在喀布尔市中心持续了几个小时的袭击，还有6人受伤。警方表示，有40多人被从一栋住宅中安全救出，包括10名外国人。警方还说，星期一晚上开始了这场袭击，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汽车炸弹爆炸。台湾民间团体将前往纽约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一些台湾的立委表示，中国当初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进入联合国，因此台湾应该继续努力，不要气馁。台湾外长李大为曾经在立法院表示，推动入联不是新政府的首要工作。一些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表示，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美国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在大选之前不会访问墨西哥。他的竞争对手川普上个星期去莫斯科访问，莫斯科总统邀请这两位美国可能的未来领袖讨论两国关系。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Washington.